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Let's roll. Aussie, good day, man.
Yeah. It's been a long time,
Late boys in the building. We're in the building.
Hello, 大奔，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你做客我们直播间。这是你第一次来澳洲演出，带着今年四月份出的新专辑《触手可及》来和澳洲的听众朋友们见面。你感觉怎么样？这是你第一次进行国际性的演出吗？
对于演出来说的话是第一次，对的。然后我的感觉跟今天在悉尼的天气一样的，我感觉十分的美好，然后温度也比较适宜。
十分的美好，
对的。
以后会预计性的这种国际上的演出会更多一些吗？
我觉得如果能持续做下去的话，肯定就是非常幸运的，我就会一直做下去，对。
嗯，在你今年新出的这张新专辑《触手可及》里呢，有一首歌叫《妈妈》，
嗯，
很多人都很喜欢它。
嗯，
在这张专辑里呢，你唱《妈妈，我回来了》，是我找到我自己，我实现了梦想，所以我回来了。
嗯，
我注意到歌的封面是不是你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呢？
是是是。
妈，我回来了，妈，我回来了，邻居说我开了飞船回来了。
那张照片背后有没有什么故事？
那张照片就是我手机里会，就是我不经常删手机的照片，然后我手机里的照片会特别特别多，就是我有一天偶然的在飞机上打发时间的时候翻到我妈那张照片，然后我觉得我妈年轻的时候就超级超级正，然后我就是把那张照片点了那种个人收藏，我想着总有一天能用到的。然后发妈妈这首歌的时候，我说我有一张我妈超级漂亮的照片，然后我们就用这张照片做封面好了，对。
所以你妈妈有没有很开心？因为感觉这首歌就是给她做的。
我不知道，没采访过她，她应该是开心的嘛。
她还没跟你说过。
她没跟我说过，对。
我注意到，其实，在你的作品中，你有很多次都是提及妈妈。
嗯嗯。
包括像在2020年中国新说唱上面呢，你有一首非常经典的。然后在里面呢，你也提到过妈妈，你说我妈叫我别张扬，要内敛。
是。
然后你也在演唱会上提到过，说你妈说你有多动症，完全坐不住。
是啊。
是完全坐不住的人吗？
现在是能坐得住的人，但是我妈跟我说要那个内敛，别太张扬这事儿，估计还得再磨练磨练，现在还没有形成完全体，还是有些时候会比较大手大脚，比较张扬。
所以你看你的作品中反复出现过妈妈这个形象，
嗯，
你觉得妈妈对你的生活上还有你的创作经历上充当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很大的一点是妈妈像一个归属感的象征，她可能甚至有些时候我在说我妈甚至都不是在说我妈，只是在说一个归属感，因为我比较小的时候就离开家里了，然后去一个人去读书生活，所以多多少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还是缺少一份归属感嘛，所以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当自己现在有能力去负一个家庭的责任，去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尤其需要找到一个归属感的重心嘛，所以在歌里面不自觉的无意识的可能就流露出来了。
嗯，那你平时有在创作上跟你妈妈有所交流吗？她会经常是你的粉丝？
我几乎跟我妈是不交流在创作上面，对的。但我妈有些时候她就很像那种灵感库，她有些时不时她就会，你会在某一首歌的时候就会想到我妈一些原来我们一些经历的事情。对，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小细节小故事，你们曾经经历过什么，在创作中你如何体现的？
我最近在飞机上写一个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妈，就是我妈原来因为我要差一点退学，然后亲手给我们班主任织了个毛衣，然后就说我们家孩子麻烦你了之类的这种意思。然后但那天是让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最伤心的一天，我就觉得我让我妈失望了，就我让我妈需要以一个，就我其实不是很喜欢看我妈低头，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就我也不是很喜欢我妈去因为我而去拜托别人的样子，所以那天就几乎是我最伤心的一天。所以我就把突然一下写，我就可能先写出来我最就是最伤心的一天这几个字， 然后前面半段突然我妈又出现了。
所以在你的作品中其实有很多的情感是你生活中非常真实非常 real 的经历的一个反应。
是是是。
你觉得你自己包括你妈是一个很 real 的人吗？
我妈应该是蛮 real 的。我最近尤其慢慢自己年长了之后，然后怎么说，现在生活越来越好起来，我们自己也有自信，我自己也有自信，然后人也比较成熟了之后，会经常想到原来的事情。我就觉得我妈还是蛮 real 的一个人。小的时候因为我妈还不是很讲究那种人，她会就比如说拉我去干一个事情，她会问，就她就可能就是问她朋友借个电动车，然后我们俩就骑着去干一个事儿。但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有点像小大人了，那种十七八岁，我觉得有点丢脸。嗯，因为小的时候我还是想要有面子一点的男生嘛，然后又要强，我这种性格，然后又是自己一个人在外面长大的，所以那个时候坐在摩托车后电瓶车后面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丢脸。那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觉得我妈真的蛮 real 的，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这件事情。
嗯，
对，所以慢慢的我觉得我也就大概到这两年才活成了我妈那个时候的境界吧，就我也不是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明白。
对，
你刚刚提到其实妈妈对你来说更像是一个归属感的象征。
是，
其实这次来到澳大利亚有很多澳大利亚的华人朋友，他们都是背井离乡过来澳洲的。 有可能你也会有些感同身受，因为我记得你在今年七月份的北京的演唱会上，你曾经提到过说你在湖北荆州的那个家乡里的音像店啊，
对对对，
其实给了你很多创作上的启发，你会写，你爱上了画画和音乐。
对，
你回头看那段非常遥远的经历，你从湖北荆州再到杭州读书，然后再到北京，再到
现在出生在澳大利亚，
国家级的演出，国际上的演出，你回头看那个湖北荆州那个小小的音像店，在你的创作上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觉得就是感觉，虽然你感觉就是每一步都是很细小那种几率，但是每一步感觉都又是命中注定的。就是我迟而早都是会被这个东西吸引的，我好像迟跟早都是我来做这件事情的。
嗯，你觉得是命运的指引？
Born to be， 就是有点这种感觉。
那在这么多种音乐形式里，你为什么选择了说唱呢？
这个最开始其实就是因为他帅嘛，就是他酷，我没有特别深，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根本没有深刻的理由，就觉得他帅，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跟别人不一样听起来不是很深刻，但是你如果一直贯彻到自己一辈子里面去的话，其实还挺难的，就挺酷的。嗯，就是想耍自己的帅，不想跟大部分人一个样子，然后不是很想无脑的跟随大部分的标准跟规则，对，之类的这些。
嗯，那你觉得中国的说唱跟国际上的说唱比起来，中国的说唱有什么特色？你会用在自己创作中吗？
我觉得我们的音乐更情感浓度更厚重，表达更内敛，可能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这正是因为我们表达很内敛很多样，因为光中文字就有四个音嘛，普通话里面，然后还加上有方言，还有各地方言的那种 slang， 而且我们几乎把每一种感情或者是某一些事物某一些行为都有一个特别精准的词可以形容出来。它其实不像英语里可以一词多义，就这样的几率会少一些，所以它会很细很精细很内敛，但是又很准确的能表达这个情感的厚度。也正是因为你的表达不会那么直接，所以当别人感受到你的表达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深度很深。就像之前那种文学作品里讲，就是说原来的那种作家们，他们不习惯表达爱，他们有点内敛有点害羞，他们就只是有某一种行为或者是跟你讲某一句话，但是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跟你讲，跟对你做，然后你就能感觉到这个爱的厚度一样。但是我就觉得除了中文说唱以外，我从小听的本来也都是欧美的说唱，然后包括现在澳洲的音乐人也在世界市场里面崭露头角。我觉得英语的表达可能更直接一点，它会有一种，而且它会有一种你感觉不到的，如果你 get 到就是你 get 到的那种氛围，就是有一些话可能一定得用英文讲出来。
嗯，
对， 才够帅，我可能就是他才有那个 vibe， 因为他本身就是根植在英文上面的一个文化嘛。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两者的区别吧，各有各的特色。
嗯，我觉得你对中国 rap 的理解很好的融合到了你的作品里面，因为我听你的作品有很多都是那种非常克制内敛的那种浪漫。
嗯，
就是很多人会说这是一种隐性浪漫。
嗯，
然后在你形容爱情的时候，因为爱情很多时候是你作品的一个核心主题，
嗯，
也是一种非常克制的浪漫。
嗯，
你觉得那种克制的浪漫是你在作品中追求的一个母题吗？
我觉得我没有在追求这个事儿，就好像我的表达方式就这样，就没有刻意的追求，我想说就这样说了，想写就这样写了。可能因为我自己习惯当中可能在两性关系里面不是很轻易就能就是说把爱这个事儿当一个很随便的事情来说，就但凡我跟你说了，就是肯定是我心里肯定是有某一个重量某一个决定在的，所以我是这么认为爱的，因为它还是比较神奇的一个力量嘛。嗯，然后所以我就比较看得比较严肃一点，所以我的歌如果写爱情的话可能就会比较的内敛一点跟厚重一点，但其他情歌可能写约会啊写这种七七八八的可能就会更直接无所谓一点。对，
嗯，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作品中你的母题是什么，就是有一个题目你永远绕不开，你一定会写它。
我觉得成为自己吧，就是包括爱情里面也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对方就跟另一个镜子一样的，你也可以从对方的那个反应里面看到自己的那个什么倒影 reflection。 嗯，然后我觉得在跟世界接触的时候，跟生活对抗的时候，斗争的时候，或者是你顺应生活的时候，都能从每一个你的行动当中收获到一个真实的反馈啊！这个真实的反馈其实不是世界给你的，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我是这么看待的。
嗯，成为自己。
嗯，对。
你现在活成了自己小时候想要的样子吗？
应该是吧。我去年我感觉就是。我感觉就是19岁我自己想要的所有的东西大概都在去年要到了。嗯，现在要的东西是我22岁要的东西。就是所以就是还在继续努力当中。
嗯，其实你刚刚提到19岁 ,17、18、19岁的时候你还在国美读服装设计。然后毕业之后你也成为了一名服装设计师，设计自己的品牌。你曾经说过你希望用这件事情来实现赚钱，然后资源等等，然后进一步的追求你的梦想。
嗯，
其实当时你觉得你的梦想是音乐和画画，现在你还会持续的画画吗？
现在不会了，但是我基本上每天做的事情跟画画没有什么区别，就其实都是在一个空白的东西上面加上自己的想法跟表达，把它变成一个对别人也有意义的东西，拍照片也是，然后每天开会，我的演唱会舞美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演唱会创意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label 了之后，我们有自己的艺人，我们的艺人应该是以什么样子的形象推出作品，然后我每天穿什么衣服，然后给我的粉丝朋友们看到什么样的音乐，看到什么样的音乐跟音乐播放的节奏，然后听到我什么样子的转场词串词，因为每天在干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个从没有到有的过程，其实跟画画就一样的。
嗯，画画音乐包括服装设计其实都是从无到有的过程。
对啊，所以我其实只在干一件事情，就是创作。
但是在所有的创作形式里你更偏爱音乐。
对，因为它就是最神奇。
最神奇。
嗯，就是我跟你甚至今天只是第一次见面，但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了解过我了，因为我的音乐你听过了之后你就会了解过我，这很神奇啊，因为而且它这个东西又看不见摸不着，但你就是会了解到我。对，这那种意识交流的感觉有一种。
你觉得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包括你刚刚之前在采访中也说到，你觉得你对自己的感悟啊什么的感悟啊都在提升，
嗯，
你觉得你未来的创作上会有肉眼可预计的会有一些转型吗？
我觉得不会有转型吧。我觉得大家感觉到的转型，也可能只是因为我年龄跟生活在变，所以想法会变，喜欢的那个时期喜欢的音乐类型也会在变。你像小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帅的东西，就不论什么样子的音乐，我都想要它很有弹性，因为这样我可以在那个弹性的过程当中，舞动也好，跳也好，煽动群众也好，对，都可以做。但现在你说。我上一周写的所有的歌基本上都是，
这个 B，
对，是慢慢的这种，就每个时期想要的音乐不一样嘛，想表达的内容不一样，但是想表达的内容它需要有一个合适的衣服穿上嘛，所以就每个时期都不一样，我觉得其实不是我在转型，是我想说的东西不一样
OK，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了。
给你，就是你觉得，因为很少有艺人。包括音乐人、创作人，他是在各个不同的领域跨越。比如说，你有没有觉得你在服装设计上的一些创作经验反哺到了你的音乐里呢？
我觉得当然了，我原来还有个习惯，虽然现在就是忙起来，可能就没有办法每天这样执行。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会，就是我会按照天气跟心情，穿好每一天的自己觉得很帅的衣服，然后去录音。或者我写歌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感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或者是我想说一个什么样的事儿，我要给自己穿成那样。
很认真的态度，也会
然
给
后
你带来很
也
多
不是
动力。
认真吧，其实我就觉得穿得帅，我就会很有自信；如果穿得我觉得很舒服，我就会很自然的表达；穿得很紧，我就会很正式；穿正装，我就会很严肃。对，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我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我就喜欢我臭美。我就喜欢穿衣服，对。
你觉得很 real 是你的人生第一条态度吗？
不是，我觉得 real 任何时候都不是我的人生态度吧。我就只是，我觉得 real 是个，就是一个本能一样的事情，它不是一个态度吧？就你把它当成一个态度，那就证明你，
就不 real 了。
对呀，这不是就是很自然的表达才是 real 吗？这大家好像把 real 就界定在一个很。
很正式的那种
很像
框
一个
架
那
上。
种有毒的男子气概也好，你不这样做，你就会失去什么一样的。这没有，就是你不这样做，你可能也是 real 的。
就像你刚刚在采访中说的第一句 "Born to be"。
对啊，就是我就觉得不要强加到自己身上嘛。我就觉得，如果一个事情你敢放弃或是敢不这样做，也挺 real 的，就是因为你敢面对自己真实的想法嘛。我觉得真实面对自己真实的想法才是 real 吧。Keep it real 从来都不是我第一准则，我就是做我自己，我就知道自己是 real 的，我就不用强调 keep it real。10月25号，如果这个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朋友们，你们会回国的话，记得来杭州看我的人生第一场演唱会，10月25号在杭州。
可以可以，预祝你一切顺利。
Let's roll, let's roll。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